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今天早上的时间呢，看到乌克兰东部的战事呢，乌克兰东部的不算是大城哈，但是在卢甘斯克来讲呢，因为反正你看俄乌战争从2月24号看到现在顿巴斯啦、顿内茨克啊，然后卢甘斯克啊，这个唐湘龙都已经讲了好几年了哈，2014年之后就一直在讲，大概多多少少少了。对于过去地理如果读的不是太好的，这个时候呢，这时候可能也都已经补强了很多的地理知识了。最近你可能也听到蛇岛啦，那你看到的利西昌斯克呢，是卢甘斯克州的，你可以说它是卢甘斯克州最后一个乌克兰政府军所掌控的据点。但是利西昌斯克的激烈交战之后呢，那乌克兰的军队撤退了啊，那原来从北顿内茨克渡河呢，撤到了利西昌斯克。那本来看起来呢，有所准备呢，在河右岸呢、啊。在河右岸这边呢要立守，但是俄罗斯现在的攻击的模式看起来是有效的哈，就是先大炮兵的攻击跟覆盖，让你走，你如果不走，那就是呢，那就是围城三面，那一面呢让你逃，那这种的围城三面的这种的大炮兵的轰炸之后，然后呢在机动化的这个部队呢再往前推进的模式，打这种方式打城镇战呢非常的残忍，因为那种的城镇呢一定被毁。可是呢这种的攻击的模式呢，是打城镇战的时候，打巷战的时候最有效的方式，最残忍，最有效。进广告。刚讲到就是说呢，乌东的战事呢，利西昌斯克的失守，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在风向龙凤配的时候呢，我们几位来宾上个礼拜是明亮配嘛，那杨永明跟郭正亮呢，那在风向龙凤配，那有稍微谈到过呢，就是说俄罗斯的军队从蛇岛的撤退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当然在跟乌东战事有关的新闻里面呢，让大家眼睛一亮哈。那尤其台湾有大量的乌克兰啦啦队，那我说你要当谁的啦啦队没有关系，就像你看 NBA， 你看 MLB， 那你可能也会有一些的角色的代入嘛。比如说你看到 NBA 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想象呢自己是 Curry 空气库里。Air Curry， 你会觉得哇，我很准，我三分球很厉害。那当你在看 MLB 的时候，你可能会带入，你会觉得你会觉得我是那个日本的这个呢双刀流。好，那你一定会有些带入，这都没有什么。好，那所以当拉拉队没，但是拉拉队不要影响到你对于事实的理解跟判断。这个是台湾的舆论最大的问题。台湾经常独树一帜，整个的舆论呢被全世界要观察一个以为自己呢是有某种水平的地区，但是其实从民意对某些时事的判断上面来讲，你会发现台湾的这种的舆论的环境啊，如果要观察全世界哪个地方呢带风向呢被带得最离谱，我觉得台湾绝对排第一名，就是被带到啊，大部分的人都根本搞不清楚呢事实的情况如何。就像在我一直说，在2020年的1月6号，在当时2019年的11月6号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的时候，11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之前的时候，台湾的这些呢，这些川普拉拉队，包括整个的民进党，包括你看到在当时的皮尤的民调，台湾呢是全世界，不只是在亚洲，全世界独树一帜，比美国的民意啊更离谱的认为呢川普会赢。在当时皮尤全球15个国家的民调，还不包括美国哈，美国天天都有民调，连美国在内16个，唯一一个会认为川普会赢的就是台湾， 而且那个是压倒性的，所以我说川普如果来台湾，川普 一定赢，但很可惜川普对台湾没有兴趣，那个比坚果，台湾只是川普说的比坚果。可是台湾呢，台湾的集体的民意呢，会被台湾的舆论，台湾的那些的声律媒体洗脑带到，跟整个的国际的舆论的趋势，以及对于美国的选举，每天这么大量的新闻在告诉你，就是说川普呢，大概是在落后的情况下面。我那时候天天呢都在算那些呢各州的选举人票，以及各州的这些的民调的细微的变化。我每天呢都在算这些东西，很无聊啦，但是因为要提供比较精准的判断嘛，那个是一个做新闻人有的时候要需要做的一些细工。那每天呢告诉你就是说川普不会赢，而且呢越来越不会赢。可是所有的媒体，台湾的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会告诉你说川普会赢，以至于呢当川普落选的时候，我算选举人票都已经算了，告诉你就是306拜登最后就是这样啊。那当算选举人票都已经告诉你拜登必赢，过270张就已经赢了，可是当票出来的时候不相信，连川普自己都不相信，你就知道台湾有多少这种代入，觉得自己就是川普，觉得就想跟川普杀进美国的国会山庄。国会山庄的这个案子，川普一定被起诉的。我的判断了，我认为以现在的调查跟所有的证词的呈现来看，川普是一定被起诉的。但作为呢，曾经担任美国总统，被起诉之后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当中已经就不是司法，就政治。但是我是说，像那件事情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碰到一些呢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事情的时候呢，就特别能够看得出来，台湾的媒体基本上已经脱离现实，就是呢纵容那种的台湾的那种啦啦队的气氛，看啦啦队往哪边呢，他所有的新闻就往那边做一面倒的操作，跟事实脱节多远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那种的投啦啦队之所好的。就是呢帮助那样子一个庞大的啦啦队不停的喊加油，啦啦队就很开心，啦啦队开心的时候呢就会去点阅，就点阅率，然后呢就有这个，就是说你要卖报纸也好啦，要收视率点阅率也好，他就会好很多。到现在为止都一样，许许多多的事情你都会看到呢台湾的舆论当中的幼稚跟荒谬。或者当疫情爆发了之后，当武汉爆发疫情的时候呢，要去罢免谭德赛，要如何如何，谭德赛都开记者会 K 过台湾，台湾就是台湾的网军呢在恶搞他，这些你都忘了吗？同样的，像现在呢，你看到的乌克兰的情况也一样，台湾呢充满了乌克兰啦啦队，所以你如果你看到的是 LINE 的新闻。你看到的是雅虎的新闻，就是那种的推送的新闻，因为那都是台湾大部分的声律媒体供应的，免费供应的新闻，他会供应给 LINE， 供应给雅虎，供应给这些主要的入口的平台，所以你从这些平台当中所接收到的都是乌克兰大胜，都是呢，普丁呢已经奄奄一息，你一定不会去看这个，就是说Mia Shammer， 或者是看 Kissinger 听他们的讲话，或者是看了美国的一些的高阶将领，即使在 CNN 上面，他们几乎都有每一天都会有分析，都在告诉你乌克兰不妙。可是这些的讯息在台湾，如果你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不用英文多好，你只要看一下那个标题，你大概也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你甚至于是看了去看德国的媒体，比如说我每天我大概都要瞄一下 DW， 那你看到的德国的媒体，你也会看到啊，基本上面讲到战争的真实面的时候还算详实。好，所以当上个星期那乌克兰呢从蛇岛撤退的时候，哇，台湾你看又是一片的这种乌克兰啦啦队的欢呼声。那俄罗斯呢终于从一个大家比较认识的地方撤退了。那就像 这次的蛇岛的撤退俨然呢是两个多月前三个月前呢从基辅周围撤退，本来包围基辅兵临城下60几公里，那都已经到了这个布查，布查甚至于呢在三月底的时候呢宣称呢布查大屠杀惨案如何如何。那从三月底俄罗斯的部队呢从基辅的周围撤退之后，这次的蛇岛，因为蛇岛是在战争发生的第一天，俄罗斯呢对乌克兰呢用兵的第一天呢就已经被占领了。在当时，因为还有蛇岛的乌克兰的守军，那透过呢直播，然后呢对于远远的这个俄罗斯的军舰，那比中指的那个画面，哇的很悲壮啊。那之后呢隔一天呢就听到呢泽伦斯基说呢蛇岛的这些呢守军呢都已经阵亡了。这些故事你大概都记得。好，因此呢蛇岛因为非常非常小啊，蛇岛才0.17平方公里，我算了一下，它大概就是两个大概可以摆得下两个标准的400公尺跑道的操场，大概就这样，比足球场差不多，大概就两个足球场差不多吧。就这样而已。你说那岛能干嘛？它也没有，又不像是金门，金门要大很多啊。金门，我印象中金门岛，光是金门的本岛100多平方公里吧，100多平方公里啊！你千万不要把蛇岛比金门岛。我说我们金门都可以死守，都可以打823炮战，都可以打古宁头战役。金门多厉害！金门比蛇岛大很多很多啊。好，那蛇岛根本就没有办法守。蛇岛呢，基本上面呢，只要你的对手的火力覆盖呢比较强一点，你是没有办法守的。那过去俄罗斯他为什么可以很快的登岛，然后呢，乌克兰守军呢就投降，不投降没有第二条路呢，就被炸死而已。你只要人家上来了，你就投降；只要对方的兵力比你有优势，你就投降，乖乖投降就好了。要不然你就不要守。要不然你就投降。那投降的时候，俄罗斯他为什么可以站这么久？站这么久是因为我知道你乌克兰打不到我啊。乌克兰其实曾经发动过两波呢，对蛇岛的攻击，觉得我也要表演一下，因为蛇岛是很容易表演的地方，就是要鼓舞军心的时候，我去炸蛇岛，我把蛇岛夺回来，因为蛇岛养不了多少人的嘛，蛇岛。以他的能量来讲，在那个岛上面呢，能够同时待个50个到100个人，大概已经极端的饱和了，就是准备被他炸的。那乌克兰曾经两波发动了对蛇岛的攻击，但是也都铩羽而归啊。为什么制空权、制海权不在你手里面嘛？好，那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俄罗斯退了？我说海马斯火箭炮来了嘛？海马斯火箭炮来了以后，你知道他距离敖德萨呢大概还有个100公里左右，可是呢他距离呢不是敖德萨，而是呢乌克兰呢往这个黑海的西北角延伸的这块最近的距离只有40公里而已啊。那个是绝对是妥妥的，就是火箭炮的覆盖范围。那你要在上面等着被他炸吗？不要啊！当我发现呢，你的这些火箭炮呢已经出现的时候，或者说呢这种的比较远程的火炮，包括呢德国所供应的这些呢自走火炮已经到的时候，那我当然撤。俄罗斯撤是非常正常的军事反应，那个地方不能守了，人家的火力已经增强到呢，谁在上面谁就等死。那俄罗斯干嘛在上面等死呢？你看不出来普丁现在所有的军事动作，他最优先的考量呢就是减少自己的有生战力的损失。所以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俄罗斯的军队大规模的损伤了，非常非常久了。你看到了大规模的被歼灭的、大规模投降的、建制化投降的、某个营、某个旅呢被全歼的，那都是乌克兰。乌克兰是在大败退、大溃逃的过程当中。那为了避免呢有生战力的损伤，所以你会看到呢，他从了蛇岛的撤离，就是。如果蛇岛上面的俄罗斯守军就被炸的，反正就炸好玩的，那对俄罗斯有什么好处？所以说，俄罗斯的军队撤离蛇岛，撤离蛇岛那是正常的，非常正常的战术反应。那撤离之后呢？ 撤离之后呢，就看你乌克兰敢不敢上，乌克兰不敢上来的，所以蛇岛加有一段时间呢是俄罗斯名义上面控制，乌克兰也不敢上来，没有人，就这样。